庆典晚会的演变。国庆节举行群众游行或阅兵之后，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从初期的群众自发性活动到松散型的有组织活动，由粗放型组织到严密型组织，范围由小到大，形式上由简单到丰富。起初在庆典夜晚，人们为庆贺新中国的成立和自身的解放，自发地由四面八方来到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一起，抒发对党的激情和对国家的爱戴，有跳有唱，尽情欢乐，以最原始的方式表示庆贺。后来到50年代初中期，庆典之夜有了松散型的组织联欢，在天安门广场既有有组织的群众也有无组织的群众自由活动，集体和个人都可以随便出入晚会现场，会场秩序零散。50年代中后期之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庆典晚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和突破，都是有组织的群众参加晚会，整个会场划分为若干个联欢区，成立了各分指挥部，包干负责。活动区的组织工作越来越严密和完善，晚会的秩序很好。到了1984年国庆35周年改革开放之后，晚会的组织工作更加成熟，在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峰。晚会隆重热烈，礼花品种多样，会场秩序井然，是历次庆典晚会的最成功范例，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历年庆典晚会的会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每年晚会的规模不尽相同，有大有小。大时东起东单路口或王府井南口，西至西单路口或府右街南口，小时东起南河沿南口或南池子南口，西至28中学门前或南长街南口，南边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组织群众的人数每年也不一样，有多有少，多时组织几十万到100多万人，少时组织几万到十几万人。晚会共分为8个联欢活动区域，由国家机关、高等院校、市总工会和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区等负责组织，部分分别参加以上各活动联欢。同时在晚会会场周围设置一定的范围，为零散群众观看礼花的地区。晚会的联欢群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秩序良好，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有声有色。以1965年国庆节联欢晚会为例，有跳集体舞、表演节目和燃放烟花等。跳集体舞是晚会的重头戏，是群众最喜欢的，跳舞时播放的舞曲也是群众最爱欣赏的。当时的舞曲有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的光辉、八月桂花遍地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打靶归来、游戏猜拳舞、青春友谊圆舞曲等。大家围着一个又一个舞圈，有的手系纱巾，有的手拉着手，随着悠扬动听的乐曲，踏着优美矫健的步伐翩翩起舞。上百个舞圈犹如朵朵艳丽的鲜花盛开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群众的掌声、笑声、歌声在节日之晚的广场上汇成欢乐的海洋。表演文艺节目为晚会锦上添花，节目都安排在跳集体舞休息中间演出，各行各业的人们演了许多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如工业职工表演了大合唱，设计革命画，财贸职工演出了背篓上山，解放军战士跳起了舞蹈野营路上，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民族学生在天安门前边歌边舞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不少单位的群众表演了丰收舞、新疆舞、西藏舞、腰鼓舞、竹竿舞、马刀舞、水兵舞、狮子舞、丝绸舞、草笠舞、大头舞、采茶舞、扇子舞、孔雀舞、伞舞、蝶舞、大刀舞、劳动舞和剑舞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几百个节目齐表演，节目丰富多彩，吸引了众多观众。燃放礼花也是晚会的高潮亮点。晚八时许，礼花冲天升起，在一片掌声中，顿时满天红霞，五彩缤纷。各种奇特绝妙的礼花在夜空中构成了一幅幅壮观的图画。锦上添花像一幅抖开的锦缎，在空中迸发出千万颗闪灿的金星。春暖花开，在一阵鞭炮声之后，随即礼花四射出了似鸟语花香的声音，让人感觉满园春色，如同置身于繁花似锦、百鸟英鸣的大花园中。五谷丰登、麦浪滚滚中的一片金色的礼花呈现出丰收的景象。天空中礼花万紫千红，还有各种各样花的造型，如黄菊、红菊、绿菊、各色菊、牡丹花、兰花、月季花等，各色的花朵织成一片片锦霞，璀璨夺目。随着礼花弹出连珠般的响声，火花在夜空怒放，有如盛开的秋菊、初夏的垂杨柳，顷刻又化为百花丛中飞舞的群蝶。还有的即降落伞的礼花，则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缓缓从天而降。这时联欢群众更加活跃起来，不少人盼着能有一个降落伞飘到自己的身旁，留作晚会的纪念。晚会上，千百万双眼睛注视着天空，千百万个礼花把首都的夜空打扮得绚丽多彩。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典联欢晚会，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群众联欢，观赏礼花。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到了联欢群众活动区内，那是在1966年庆典晚会9:30，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起健步走过金水桥，来到金水桥前的联欢群众中间。当时群众一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感到特别惊喜，都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激动不已。毛主席和周总理向大家亲切招手，同大家席地而坐，一起联欢。毛主席和周总理坐了一会儿后离开广场时，亲切地同周围的群众招手，接着走过金水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其他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一起观看群众联欢和礼花。我记得毛主席和周总理到联欢群众中去，这还是第一次。晚会的筹备工作也是国庆节群众游行指挥部工作的一部分，先设晚会组，后称晚会指挥部，最初由团市委牵头，市委市政府机关团委参加，共同负责筹备。到后来，具体负责晚会筹备工作的是李植田和郑德山同志。庆典晚会的演变是一条国家发展变化的风景线，它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